蒜腰啊，
蒜
蒜
腰在那边，
不是不是尿尿蒜腰，哇，台语这么烂吗？
对啊，何不潇洒走一回，卖照，然后要走了，麦克风放着在，嗨，嚓，唱谁唱谁唱谁，就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昭贤。有，
那你有看书吗？
没有哎、欸。
以前有过，但 我看的还是原著的剧本、
uh-huh.
对，或是原著电影。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剧团演的舞台剧有好多出都是从电影或者是原著剧本改翻译改编的，这样、
uh-huh.
像冒牌天使、
uh-huh.
国头剧场的，然后还有巴黎花街这些，然后那个演过翻译的剧本，像这阵子还有在上演叫绝不付账，那那个就是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戏剧作家叫做达利欧佛，他是第一个靠剧本写剧本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写小说、oh, 或者是诗集、
uh-huh.
他是一个剧本得奖，那个是在这个戏剧界里面算很大的一个肯定。
哦、oh, 欸，这个是还活着的？
他已经走了啊。那我演这个剧本是他50年前写的，是一个反对社会在颠覆政府的一个，就是一群在报名去抢超级市场，欧巴桑去抢超级市场的故事，但是到现在来演还是很符合现在的社会，就是还能够帮很多小市民讲出他们的心声。
嗯嗯，
对。那我看过那个原著剧本，结果我想到，哇塞，这个在50年前意大利写，好屌、哦。
嗯，
而且想不到剧中的某些情境、故事或是台词，用在50年后的现在还是可以用。很妙。对。
欸、哈利波特有啊，有，我也是看完都有去，
嗯，对，
都有看，书比较好看，就是、哎、有我就觉得有文字，它可以给你很多其他的想象，然后变成电影之后，看了电影之后就回不去啦、啊，就是看了第一部之后，你看第二部就开始，哎、欸，就长这个样子，这个人长这个样子，我觉得会被局限。
嗯哼，
我自己本来想讲的是，因为我的国中我都在看宝冢，
宝冢，
宝冢歌剧，
日本的那个。
然后就大家都在追星的时候，但我都拿那种录影带，就是放录影带看宝冢的表演。宝、嗯、冢就做很多文学改编、
嗯，
就是《乱世佳人》呐、啊嗯，然后又
经典的，
对，都是经典的作品。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喜欢看表演多过看书。
这样，
对，
然后电影。
我觉得是。
像生命中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金世杰老师跟那个朴学亮亮哥演的、
哦、是是是，
那他也是小说畅销千万本嘛、
嗯、
但是看舞台剧的时候就一目了然、
嗯、
但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比较急促一点，然后大家这个时间上也比较节省，因为每天感觉时间都不够用，滑手机看电脑什么，上班休闲睡觉什么都对，所以我觉得直接看表演有一个好处，有点像我们在看针对一件事情看懒人包
哦，
对，我整理好给你的，这些都是你会想看的，
我知道，
其他去无存精，那些不需要的资讯都不要、嗯、但我觉得对于有好奇心的，对于事情真相是有追寻的一种企图心的人，他会想比方说先看原著再去看，像昭贤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就是 你即便你看完电影看完剧作的呈现，你还是会想看看原著比较一下区别、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确实原著会比较有自己想象的空间、
哦、
对，它天马行空，但是电视剧是导演或者是制作团队他们想象出来的，像哈利波特就是这样，但它能够帮助一般的麻瓜能够赶快进入这个剧中的世界，看懒人包。
嗯，只要我们推出演出就赶快看赶快买票、
哦哎啊、说得好说得好
我的感觉是随便、
哦、
看你喜欢、
哦、
对、
哦、
但是因为绝对是不同的呈现、
嗯、
像我比方说我自己演过一个戏叫做巴黎花街、
嗯、
但他以前是那个杰克里蒙，那个都是影帝级的演员，然后我演冒牌天使里面是那个西恩潘演的角色、
嗯嗯嗯、
然后我都避免先去看原来的作品，因为我知道是那个电影改编的，对，我先拿白纸黑字剧本，我记得我跟导演工作，我只看了故事大纲、
嗯、
就导演说我用这个故事改编好不好，哎，我演什么角色，哇，影帝啊，杰克里蒙他们演的角色或什么，这一定要试试的啊，故事是什么什么，哇，要、
嗯、
我就先排练的时候先自己去发展角色，跟原著原来的电影呈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照我自己的去发展、
哦、
然后差不多排到三分之二之后，我来看看人家影帝怎么演，一看，哇，这个我怎么没想到，超屌的设计，
uh-huh.
这个逻辑很屌，然后或这句话很棒，我觉得我要保留留下来啊，其他我觉得我的好像还不错，就两个综合在一起，然后就等于是重组出一个新的诠释，对对，那当然是否我们演员，
嗯，
对，然后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的话，你习惯看懒人包，还是习惯看整个所有资讯都收集，然后你要去想象，去建构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看你自己喜好。但就我刚刚昭贤讲的很重要，就是其实戏已经出来
了，哦，对，
你可以先看，你有那个心再去做比较，还有你觉得这已经很精彩，不需要了，你就这样看就好了。
因为是高中的那个国文课本，对啊，对啊。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会记得散戏，是因为 它其实超短的、
嗯、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对这出戏来不太成立，因为它是一个很短很短的短篇小说而已，然后我们演超多节外生枝的故事、
嗯嗯、
就是散戏比较像是名花园总团小小剧团的缩影，它不是歌仔戏、啊、不是歌仔戏，不是歌仔戏、
哦、不是歌仔戏，
不要害怕、
哦、对，好好
那是戏中戏吧，
对，戏中戏，只有唱一点点而已，不用害怕、
嗯、
高中读的时候就是觉得妈妈呀也超惨，
吓、哦、我一跳妈呀感叹词跟脏话
差一点点而已就是看的时候觉得这里面的人也太惨了吧、
嗯、
因为就是所有演歌仔戏的人被迫离开剧团、
嗯、
就是活不下去这样子、嗯，就是想说我们全家人都在演寡姨啊，我们大家都吃得蛮饱的啊，怎么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当后来有文学作品可以改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来做，告诉大家我们还活着，只有这样而已，这个心那个时候洪勤福老师已经过世了，对，所以就是找到原著了之后，他的前妻就是说很开心可以再让这个作品有其他的呈现、
okay.
这样子没有机会讨论。
我知道你的意思。像《押解》这出戏，它的状态就是段彩华老师三四十年前的作品吧，一个短篇小说。其实它没有那么完整，但是吴念真、吴舍看到觉得不可思议，就怎么会有在那个年代就有这么有趣的一个算是市井小民的啊，就在一节车厢上讲了一些不同的方方面面来的人，然后在这里面探讨一些正义啊或什么的事情，这样好像一个社会的缩影。
嗯哼，
他那时候就想拍成电影。
嗯哼，
对，然后也跟段彩聊了，哎，可以啊。就但去申请的时候不准过，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政府是说，那个铁路局是说，怎么可以？因为男主角是一个扒手，老扒手嘛，而且是扒手集团，他有很多小弟在各个车站要拦截他，要把他截球，不是违背善良风俗，是根本不符合常规。我们铁路上、火车上怎么会有扒手？不可以有歹徒的，不可以。
哦，
那对对对，没有，从来没有。对你的问题，对，很妙，那个年代，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那后来就是，他跟柯一正导演两个在聊聊，哎，那当时没拍电影啊，我立来冲部在丢，就来做。那有把它拓展，也是一样短片，然后你怎么样把它节外生枝，变得更丰富、更有趣，变成一个符合大家的那种庶民文化的一种喜剧，就做出来了。也改编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记得也是段彩华老师那时候也年事已高，然后在我们很可惜啊，首演前的一个多月，段老师走了。那他的这个遗孀家属有来看戏，还蛮开心的，蛮喜欢，当然也会有感伤啦。但是整出戏呈现出来是一种喜剧，因为吴舍以前的这个《人间条件》的系列，大部分都是悲喜剧，悲中带喜。那这次反过来是喜中带悲，有一点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扯到说改编的东西，到底我们是尊重原著，我们要尽量跟原著契合，还是那个？我觉得没有一定。就是看，其实只要原著看了爽，观众看了满意就好了。我们中间只是在把这个东西转化给观众看而已啊。你不要原本原著觉得是我一定要 A， 一定要坚守的东西，你不要改，然后改的四不像，又改的很烂，那他会很不爽。可是你改的好，或是观众满意买单回来说，哦，你下一周后悔什么？其实我写的没这么好，是你们把我演的很好，或是改编的很好，那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原著开心满意，然后观众也很享受 OK。
啊，
哦，会有争议，
只要造型出来就
宣教也出来了吗？
不可以接受，
不接受，完全不行啊！我好坏哦，天
下。来说说看，说
对啊，你有感受可以发表一下。
我觉得造型出来，天哪，我就是那个坏粉，因为我们家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家自己改编那个《名战录》，就是也是台湾的一部漫画，画家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定妆照一出来就会骂爆。然后我们说好，我们就先试试看。哇，果然第一波就被骂爆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策略，那让作家也进来好了。我们就把他抓进来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哎，他在那里好像就还好。所以如果《航海王》《海贼王》的作家进来演，应该就好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随，就是他
同意，
对，对，他就代表同意。
对啊，小美人鱼也是啊，
对啊，
有人不习惯黑人演小美人鱼，
对，
为什么会一直黑的美人鱼？
对，
对，那肯定在 投资方或是戏剧 表现的这个领域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对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已经有签同意的话，应该作者有某方面的妥协。然后我是觉得像你说那个海贼王这样子，我们是铁粉，我们不同意他造型或是剧情你这样弄，但我觉得应该会有相对的吸引一些我没看过漫画的人，我看了卡通，然后像你这样有这个知欲的，会想知道真相，哎，我来看看漫画，也会吸引过来。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互补。对，
是
肯定。
或炒话题。没有不对啊，其实寡喜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被冠上传统这两个字，所以就一直在跟每一个世代他都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那么传统啊，甚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一出不是寡喜、对，不是歌仔戏。
你刚刚一直强调这件事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们所有剧团的长辈们就是我爸妈就说不要跟大家说是歌仔戏哦，怕他们害怕。
是啊，
对，
也有
对啊很多前辈都是因为这样子离开，但是就是少部分的那些人留下来，然后让我们可以现在继续演歌戏嘛。我们家歌仔戏已经演了95年，所以我们应该是台湾唯一一个完全没有停止演戏的寡喜剧团。
哇，
对，梨园世家。我能够体会那个昭贤讲的，因为其实我是外省家庭长大，从眷村，但我的台语除了跟上高中跟同学学之外，我大部分是看布袋戏跟寡喜出来的。而且我在布袋戏跟歌仔戏里面体会到传统台语之美，那才是最古早的河洛话官方语言，喉咙尾嘛，那古之中原为是河洛那个地方嘛。我觉得很多传统戏曲遇到这个状况，像布袋戏早期为什么要变叫金光戏，你知道金光戏、就是原本布袋戏讲究的就是忠孝节义，跟京剧差不多，讲那些传统戏、歌仔戏有很多故事都教忠教孝这种，好、哦，那都固定的剧目，这样固定的角色。那布袋戏也是这样，你讲技法讲故事讲人情义理，为什么要这些灯光，为什么要这些啪喷烟什么，我不要这么多叫金光戏。但后来你不做这样的改变、没办法吸引一些新进的人，不懂的人或是年轻人这样，那也要与时俱进嘛。对，所以我觉得在后来的金光戏布袋戏，然后加了很多的搞笑的元素，再加上很多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词汇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有吸引到一些不错的人。你像霹雳频道做的也不错，然后明华园一直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努力，不管是在传承上面或者是在既有的传统表现上面，我觉得都做得很好。那现阶段就是你看像刚刚说一直强调说不要害怕不是歌仔戏，那我觉得也是看得出来，我觉得一个学歌仔戏的戏团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歌仔戏，其实听得很心酸耶。
对啊，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让大家看到是说我们很诚意的是说我们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剧团在辛苦经营的过程，在时代变迁的过程，怎么样去在传统戏当中这个叫绝处逢生生存，我觉得那种生命力跟想要把这个戏这个领域顾好，这个生态要保存，我觉得那个是很令人敬佩的。
对，嗯嗯，会会会，我们对，我们其实整个故事就在讲台前台后，所以我们有一个旋转舞台，它就是一半是前、哦、台前、哦、然后转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后台的生活这样子、哦、然后会有很荒谬的桥段，但那些桥段当然都是我们加进去的，
嗯嗯嗯，
但都是现实发生在我们家族的事情，比如说常常的就是忘词啊，然后要怎么样现场忘词该怎么救，或者是在台上吵架到底该怎么办，
戏中戏，
戏中戏，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台上呢薛丁山怀孕了，她刚好要生小孩了该怎么办，这些都是真的在我们家发生，就是我爸爸就是这样出生，可以呀、啊，
没办法、啊，
不管
当年是靠这个吃饭的啊，看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怎么样解决，这都是喜剧的元素。对，啊，对对对，喜欢用这种错字的概念，对，然后把那个幕后的这种恩怨搬在舞台上，
对对
对，不给你好脸色看，怎么样？对。嗯，
是，其实是。
谁、欸？
对。
对，七成国语，对，可以假装会，而且他台语的话，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台语哦，其实有还偶尔保留一点那个年代的用的词汇，
嗯，
比方说上厕所，我们讲那个卫生间呐 啊，但他会讲说扁瘦，因为我是本省挂的扒手集团的老大，
嗯、
叫做老扒手嘛、
嗯，
然后菜鸟警察黄迪洋饰演的，他是一个外省挂的一个新进的警察人员、警务人员，嗯、那从高雄押到台北。在平快车上十个小时的车程，好几个车站都有我的小弟要来截球，要来拦帮我、
哦、
对，那个过程，那像因为为了要让他听得懂我的话，我要跟他互动，所以我不能全部讲台语嘛、嗯、因为在大概40年前50年前的台湾，那时候还有那种讲台语可能要罚钱的那个时代，对对，可能你现在有些年轻的这个观众，你的粉丝他可能不知道，但确实那个年代是这样、嗯、所以我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那时候我讲我不会讲上厕所，我讲台湾国语的时候我讲哎、欸，你要这样子，你不让我去上便所、
哦、
我就给你甩在这里哦，甩溜啊，
甩
甩
靠在那边，
不是尿尿甩溜、
哦、
就是
甩溜、哦、他是对有一点、那個、
哇台语这么烂吗、
欸、对啊对他啊，所以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会用一些比较属于那个年代的词汇翻成那个台湾国语，然后跟这个警察互动，那个状态那种语言就是观众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啊。正港的台语的话量其实不太大，
嗯，
是。
那你就。
哈哈哈哈哈！哪一场？
他说，
我刚好在看国家剧院。
对
对对对，然后你是该场的特别来宾，他每一场不一样。
啊！
对对对对对，我刚好看到那一场，但我看不出来，感觉很好。对啊，其实歌仔戏的演员，我看到的像以前我常看，陈胜在
老师
、嗯，他经常会岔出去，哎，他的表演，对啊，
很熟悉，对
对
对, 对, 对，
很熟，而且确实有一些现场观众的反应会刺激到这个演员，我要不要再追着这个笑话打？
嗯，
你做脱口喜剧也是一样，有时候会追打、
嗯、
他追打两拍三拍下去，那看观众的反应。
嗯，
所以其实台湾的歌仔戏是蛮火的，
嗯、
相对评剧就是京剧，京剧的格式化会更严谨一点。但那个明华园歌仔戏其实是经常是可以更庶民。
哦， 想象。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一年演100多场、所以就像活在舞台上一样，
老江湖，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对歌仔戏演员来说、其实真的是容易的。其实舞台剧演员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大量的演出、
而且你去想、其实歌仔戏 有大部分的表演，大量大概95%吧都是野台，对不对？
对对，现在有很多野台戏，
野台戏那个观众各式各样，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都有。你就喝醉酒跟你乱的在台下你在那边唱，
你要跟他互动，
对，你要互动或什么还有可能有挑衅的吧、可能都有听过、还有认真较劲的，哇，那个攻击中尉啊，西丁山伯，西丁山伯克林安诺什么，对，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搭？然后歌仔戏的格式化也没有这么样的严谨，它可以更接地气。我看过野台秀很好玩哦，那个古代人哦，在那边拿着麦克风嘛出来，他麦克风一桌二椅嘛，他桌子放在这边，观众在这边，舞台在这边，他上面放个桌子，麦克风都放桌子上。他出来，当当当，贼唱贼唱，先去拿麦克风。哎呀，今天来个什么？
对对对，野台戏的人都
听我讲哎，嘿，差不多了。然后讲完演的都是讲的那种很古文言的那种语言哦。讲完了之后要走了嘛，你知道他怎么下场的？他唱流行歌曲。后面的那个爵士鼓跟吉他当当当当当当，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流行歌一点爱情，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刚刚是台语，这边突然唱一个何不潇洒走一回，卖照，然后要走了，麦克风放着在，嗨嚓，唱谁唱谁唱谁，就追人好好笑，但是很享受，因为在野台哈，我们都知道是扮演。他们穿着那古代的戏服，但是讲着现代的人的话，他其实是吸引观众能够留在现场。所以其实他们经历过这种成千上百场的这种历练哦，什么状况都能应付。
彤彤哥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这出戏就有演到，它是一个最后最后的一个，就等于是压垮这个剧团的一个稻草。因为刚才讲的，其实像流行歌，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在我们退出剧院的时候，我们都在庙口。那庙口都跟人家打对台，
对，
就是打对台的意思，就是我这里搭的是寡戏，对面
拍
对，对面就是脱衣舞，然后他们唱流行歌，然后对，然后船主就说庆瓜，我们不能脱，但我们先唱歌，我们还不能把戏服脱掉，但你先唱流行歌，你唱的比对面的好，把观众拉回来。所以这些脉络都留在现在的歌仔戏的野台里面。我现在是第三代经营者嘛，然后我自己也演戏，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大概都是3岁 一两岁就可以抱上台，可以走路了，就会被推上台。
还讲，
小朋友，但3岁的就要背台词了。3岁大概就有一两句台词，6岁你就要唱一首歌，然后有走位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在台上长大，所以我们真的不理解。什么叫做不可以违背的传统，我觉得啦、因为我看到的就是每一出戏我们都在想怎么样拉新的观众进来，怎么样可以让新的观众看完一次之后就留下来。然后时代就是一直在变，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我觉得好像是我看到前辈他们就是为了活下来，为了可以继续演。觉得好像是与时俱进，然后不断的创新，大概是歌仔戏可以活下来的不变的传统。但是
我认识一些歌仔戏的演员，然后或是团主，我的感觉是用一个艺人的名字叫吴宗宪，没有终点线。对，
我看这个，
对对，
太难，太难理解。
我能不能帮他翻译一下？就是说，大概我们歌仔戏该有的曲调。 还有服装造型，好，服装造型哪怕我们要改也可以，但就是基本的型它还是一个状态当中，就是那个东西保有，让大家知道它的，因为它唱腔一定要有嘛，它的口白一定要有嘛，这些还保留之外，其他要怎么合作，要什么剧情去改编或什么，像这是这种善戏，这个也我觉得对一个歌仔戏剧团来把自己经营上的困难，或是他们在这个剧种一路走下来遇到的很多的困境，不是困难而已哦，是困境哦。你说日治时代那种不能演的，那是极大的困境，那个快抄家灭族的感觉，对啊。然后到现在这种所谓的跟流行跟
对
会议室，对，然后还有那个对面是脱衣舞，我们怎么跟他对？那完全那个不讲武德了啊！他都脱了，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比他更那个的？那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所以怎么样结合，怎么样改变，我们都愿意，但是还是要让我们唱，还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能够说完。薛丁山跟什么？那你可以唱。哦，红尘压滚滚，但你还是要追过去，你不能就开始拖，那这就不行，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故事到最后你怎么玩？最后故事要讲清楚，
是，
应该是这样。
对，我觉得回到演员身上好了，就是演员他好像我们受的训练就是我们有唱念做打这四样东西，就是在其他的非传统戏剧的演员身上很难看到，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难完全丢掉。在演后台的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次导演是故事工厂的黄志凯导演，那他就会说，哎，你可以站在旁边的时候不要不自觉就这样吗？或者是你骂人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剑指就出来吗？就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是这个，就是我要
内化了，
对，不小心你站着就丁字步，就是类似这些小小事情。然后或者是我们讲话，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假设一句台词就是“咱要吃饭啊”，就是我们要吃饭了。但有一开始孙老师就会说“咱要吃饭喽”，吃饭要这么严重，这些就是很我觉得是很可爱，需要调整啊。有时候会啊，
真的
关灯就关灯，
内化了，没办法，对啊，
这是他的生活，就是我妈，我像我们演小生习惯，我们回到家就是一定要脚一定要打开坐，然后我爸就会说合起来。
其实像我你刚刚说那个内化啊，因为他们比较辛苦的就在这里，因为唱念做打这四门功是一辈子练不完的，所以其实他们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我还认识有传统曲艺出来的演员来演时装剧，他讲话的时候，比方我现在要你叫我，他是这样看，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一个惊讶，比方你要打电话你老婆住院，什么？他会对，因为那个他们
锣鼓，
我知道，
他是这种对，哎呀呀，他是哈，我老婆住院，我有一次拍戏是拍那个在立法院，然后是一个将军啊。然后要跟立法委员做报告，要把那个资料拿给他，哎，那个委员交给你这样子。那他是传统戏曲出来的一个前辈，资深的前辈，他在交给我们之后，一般军人不是这样敬礼吗？
对
对，那我就先告辞了。哎、你去想想看，在台湾哪一个军人会跟你讲我先告辞了？
对，
然后我先告退了。他说我先告退了。对，一般军人一定是立正行这种嘛，也不会鞠躬也很少，都是这种举手礼嘛。对，我先告退了，还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偷看着。你段子里面我们就拿枪拿掉了，传统戏曲的很多会有这样子的已经内化。
对，
这是我们推出套票，
是
套票，就是明华园跟绿光一起来这个做票务的推广，然后虽然同档期， 同样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同的场馆。押解是在国家剧院，然后那个散戏是在城市舞台。城市舞台是新改装出来，整个装修是全新的一个舞台，很棒。而且它观众比较没有死角，怎么看都舒服的一个剧场。那两票起买，各买两张，就是四张。对，那你可以选不同场，你不会笨到选同一场次，
可以选自己选，
选同一场次，
可以选，对。啊，你可以揪朋友，就是啊，我只喜欢看押解，那我就买押解啊，你要看散戏，
就有八折，
对，团购八折
哦，
前三高的价位，对，三高你知道吗？
三高。
对呀、啊，那个血压、血糖跟血脂嘛，
对，不是，
对对对，前三高价位的票就可以这样，就全部都八折、
哦、
对，直到四月中哦，这个优惠直到四月中。好，还有一个很妙的缘分，其实这个戏在首演前的时候，我记得孙老师好像打电话给我，看我能不能来演，
对，
里面的角色。然后我记得那是应该七八年前。我刚好撞到一场我的尾牙、
嗯、
那时候好像首演是在十二月还是一月左右、
嗯、
有一场撞到，结果后来我就辞演，没办法，对，结果后来没结这个缘，想不到这一次结了，那还好当时没接、
哎、
不然现在对啊对对对，来来来，
谢谢，
谢谢大家。